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这几天呢，大家意见比较大的事就是罗马的教宗方济各呢过世啊，享龄是88岁。那个因为全球呢这个信天主教的教徒呢有14亿人，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事情。那个他去世的那天刚刚是复活节，4月21号啊，享年88岁。他在过世以前呢还短暂的接见了美国的这个副总统这个 J.D. Vance。所以呢大家看到最后的方济各，他还曾经坐过一个罗马的这个教皇的敞篷车呢，经过圣彼得大教堂啊，见了当时的会众。那当时呢我知道他病过好几次，但是没有想到呢那是最后的一别啊。那么方济各呢，他的在过世以后呢就放在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啊，大家瞻仰啊，就是棺木放在那里，这样有几十万人啊，一共3天的时间。那么昨天呢，这个方济各呢就下葬了。他下葬呢，是他根据他的遗嘱呢，不葬在这个梵蒂冈啊，他不放在梵蒂冈的大教堂，而是葬在这个罗马对面的河对面的一个庙。这个庙呢叫做圣母大殿，这个。意大利文叫做 Basilica della Santa Maria Maggiore 啊，坐在那个地方，大概离这个梵蒂冈的这个圣彼得大教堂呢，大概有6-7公里的这个路。所以呢，今天呢，在这个唱诗班在唱完诗、唱完歌以后，那么经过很多的仪式，然后他的卫队把他的棺木呢抬上了灵车，灵车呢驶出了梵蒂冈，跨过了台伯河，然后呢，到了这个 Basilica de Santa Maria Maggiore， 在那个地方呢就关门呢，就这个下葬。他只有他的家里的熟人和他的亲信呢在那里参加，没有对公众的。那么这个呢就下葬了。那今天呢这个讲到圣方济各呢，我倒真想讲一点他的个人的这些故事啊。那个我们知道圣方济各呢，他原来呢他在作为这个教皇以前呢，他不叫圣方济各啊，大家知道所有的这个人呢，当了教皇以后，他都有一个圣的名字。这个人呢，他本来名字叫做这个 Mario Bergoglio 啊，叫贝尔格利奥 Bergoglio 啊，这个是个阿根廷人，是个意大利血统的阿根廷人。那阿根廷有很多欧洲人去了，这个叫做Mario Bergoglio。他呢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年轻人，他呢在阿根廷呢，他领导有很多的这个教徒。大家知道整个南美洲呢是一个天主教为主的一个州啊，所以他的信徒非常多。那么10多年前他来担任这个教宗以后呢，他领导了10几亿的这个天主教徒，过了很多年。他年轻的时候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里面长大的，高中毕业以后呢，他获得了应用化学的文凭，然后呢又去读神学，得到了神学的学位，并且呢是教文学和教心理学，说这个人是据说是个很不错的老师啊，这个又有理工科的背景，又有这个神学的背景，并且呢对文学对心理学呢都有理解，是个非常棒的人。那么他以前做过什么事呢，没有多少记载，不过呢有2次访谈啊，我就看见了他有一些说法，他做过什么事。第一次是2010年啊，有一次记者去访谈这个圣方济各，就问他这个工作，他就说他年轻的时候13岁啊，小时他的爸爸呢鼓励他可以找份工作，家里没钱嘛，所以呢他爸爸呢就想办法把他安排一个工作，所以他最早的工作是爸爸安排的，是在一家制袜厂当这个清洁工，就做袜子的工厂当清洁工，这做了有一段时间。另外呢他说主要的工作呢除了扫地以外呢，他呢还当过保镖啊，这个是几年以后了，他在2010年以后，他呢在罗马的一次演讲里面讲，他说他除了扫地以外呢，他曾经在夜总会呢当过保镖，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惊讶。 那么他还说过自己曾经在一家食品工厂呢做过工作，所以呢，这是我们对这个方济格啊，我们所了解的他的职业背景，他是做过很底层的工作的。那么他呢是迷恋足球的，我们记得2013年8月份，方济格在梵蒂冈的一个私人的会面里面呢，去见了一群这个非常棒的打球的人，足球，一个呢是意大利的足球队员，叫做布冯啊，这个 Gianluigi Buffon 啊，这个是一个球门嘛，那个门将，还有一个是阿根廷的足球的一个冠军，就是叫做 Lionel Messi， 就是我们讲的梅西，还跟他们还交换了礼物。那么另外呢，他还见过这个已故的这个 Diego Maradona， 这个马拉多纳啊，还见过瑞典的一个球星叫 Ibrahimovic， 他见过这么一些人。他其中呢，他最喜欢的这个铁粉啊叫 Francisco。这个他最喜欢的人是 San Lorenzo 啊，不是 San Francisco， 是 San Lorenzo 圣罗伦索。圣罗伦索呢是这个阿根廷的俱乐部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门将，阿根廷足球是打得不错的，阿根廷呢曾经赢得过这个南美洲足球俱乐部的比赛，就解放者杯，还赢得了阿根廷甲级足球赛的这个冠军，这支队是很不错的。那么对这个在阿根廷长大的这个方济格来说呢，他觉得最崇拜的就是这个圣劳伦索啊。那么他这个当然圣劳伦索这支队呢，在打得冠军以后呢，还向这个教宗送了一件印了他的名字的这个球衣，叫 Francisco Campio， 就是方济格冠军的这个球衣。所以他很高兴啊，他很崇拜足球，所以这是这个教宗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对足球兴趣非常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教宗这个人呢，出身低微，他后来当了这个教宗啊，应该是享受不尽了，但是他从来呢，就是过一种非常简朴的生活。他其中有一个特点呢，他喜欢坐大巴，他不喜欢坐轿车。他长期以来呢，这个经常和这些出虚机属教啊，在这个开完会以后，大家坐大巴啊回去睡觉，这个非常简单。他不太愿意用教宗专用的那种豪华的轿车。2014年，方济格在罗马探访一所监狱的时候，他是坐一部非常普通的深蓝色的小车，打开门窗呢，向大家挥手致意。他呢，向各方面都清楚地表明，他喜欢坐普通的汽车，而不是豪华的汽车。他在这个很多地方啊，他都跟别人表示，如果能够坐地铁的话，他就坐地铁；能够坐巴士的话，就坐巴士。那么并且呢，他要坐飞机要到这个，他还当时在阿根廷嘛，他坐飞机去这个意大利的梵蒂冈要参加教廷的会议，他当时是阿根廷的主教啊，他呢都是买经济舱。这个人呢是一辈子都是非常的简洁，他一向是拒绝豪华汽车。你到任何地方，你给教宗安排豪华汽车，他不坐，他要坐普通的汽车。他在意大利呢，用这个福特啊，这个或者坐这个德国的 Volkswagen。2015年，他访问美国的时候，用部更便宜的车，就是意大利菲亚特的 500L 啊。2015年，大家还记得他在美国坐了一部菲亚特，大家觉得很奇怪，这教宗个人的要求，他不喜欢。他因为教宗呢是有人谋杀过教宗，就历代来讲啊。所以教宗呢是有一辆非常棒的防弹玻璃的车辆，他呢从来都不想坐。他说这个坐的这个车里面就像坐在一个沙丁鱼的罐头里面一样。那么所以呢，但是也没有办法，他还得坐。他最后一次经过圣彼得大教堂的广场的时候，他就是坐这辆教宗专车，在上面跟大家招手致意。那个时候他已经病得很厉害了，已经没有什么力量啊去拒绝了。这个教宗呢，每天呢都要祈祷，这个大家知道都是一样的。 那么祈祷的过程他祈祷什么呢？大家都不知道啊。不过最近呢有人透露了，2024年方济阁在梵蒂冈呢会见了100多名喜剧的演员，这非常有趣啊。那穿一个白颜色的衣服，那么所有的喜剧演员呢都穿着西装来见他。这个包括美国的这个喜剧主持人这个 Jimmy Fallon， 还有这个 Chris Rock， 还有 Whoopi Goldberg， 这人都见他。那么他就说，你哎呀，就大家问教皇了，他说我已经40年以来每天的祈祷了。那这些喜剧演员就问他了啊，教宗啊，请问你每天祈祷，你祈祷什么东西呢？你问什么话呢？他说我问的话是一句，主啊，请赐给我良好的幽默感，就是让我讲话幽默一点啊。40多年我就是求这个。这句话呢出自 Thomas Moore 啊，这个祈祷词，他呢在这个16世纪被英国国王亨利8世说他是叛国罪处决了。后来呢天主教会呢把他奉为圣人。这个 Thomas Moore 祈祷的时候就是说，主啊，请赐给我良好的幽默感，说话幽默一些。他告诉这些喜剧演员说，他说你们做喜剧的，你们可以嘲笑上帝，这不算是这个武械啊。他说呢，这个可以在不冒犯信徒的宗教情感下进行的，也就是有时候开开上帝的玩笑，没什么大了不起。你看这个人多平等啊。教宗方济各呢是一个很多粉丝的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了。他在任这个宗教这个本铎16世的时候，他的前任就是他以前叫本铎这个16世嘛，他在那个时候他就开设了一个 Twitter 啊的账户，那个现在叫 X 账户。这个那个时候他自己还没有当教宗了，他就开了一个账户，那个账户呢还蛮多人看的，因为呢这个账户有非常多的人呢觉得他有趣啊，那他们呢他的这个量呢就越来越多。那个其实本铎16世开的账户呢估计就是几万人跟。那么到了他当的教宗方济阁以后呢，他的就开始多了。那因为他呢第一个是语言种类比较多，他用9种语言发他的这个视频号，包括英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波兰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啊，他一共有5000万的这个追随者，这个不得了。并且呢他还经常呢有些非常特别的一些讲法啊，他呢光是他的 Instagram 的账户都有990万名粉丝。那么这个讲了很多的东西。当然他在去世的前一天，他在 X 上的最后一个贴文呢就预期了自己的过世，他说基督复活了，这句话概括了我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因为我们生来不是为死亡，而是为了生命啊。这个讲了这么一句话，这句话讲完以后一天呢他就过世了。那么当然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呢有一个有点趣的题目呢，就是参加他的这个盛典的人很多啊，有40-50万人参加，在这个出殡的这个典礼，也包括各国的政要。那美国总统呢 Donald Trump 呢和夫人 Melania 呢也来了。 Donald Trump 呢不算是一个，他不是一个天主教徒，他是信新教的。那么他呢也一定要来赶热闹，那么赶热闹呢也大家应该说守规矩吧，因为所有的人来的不是穿全身黑就是全身的白颜色。Donald Trump 呢就自己乱搞，就穿到蓝颜色的西装，打条蓝颜色的领带就来了。那么在这整个场面里面呢很扎眼，因为这一面看过去不是黑就是白，突然间有一件蓝色，就是 Donald Trump 又坐在前面。那么很多人呢就觉得挺皱眉的，他坐在那个前面大大咧咧的，并且有很多家媒体这个直播，当然镜头很多就转向他，我也注意看了一下他，他呢大拉拉的啊，在一方面在看手机，他也听不懂，他也不是天主教徒，并且呢在看手机，第二个呢就不断的吃口香糖。 所以呢，很多人呢对他不满，其实我觉得也没什么，他反正来了，穿着正装，那也就算了，那也没有什么，他用不了这么认真。但是很多人呢就觉得这个人呢是个混蛋，穿蓝色不穿黑色，在宗教的葬礼上玩手机，大家说这是一场闹剧，这个反正很多人这么讲了。不过呢，总体来说，他太太呢是非常得体的，他太太呢穿着黑颜色的这个衣服啊，戴了面纱，所以呢他太太的出现呢还是帮大家呢有这个有帮回了一定的这个，但是 Donald Trump 现在不招人喜欢呢，看来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啊，这个就大家都看见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讲的另外一个主题呢，就是美国现在的这个贸易战呢，它到底准备要打多久。今天我看纽约时报上面呢就说，全世界没有过哪个总统呢能够打这样一个贸易战，虽然他说我对世界上的几十个国家要提出关税的壁垒，但是呢我愿意和他们谈。那马上呢有几十个国家呢就说要跟美国谈，但是这个九十几个国家要你和你谈贸易协定，那你给的时间只有十一个礼拜，也就是九十天，你要谈九十个国家，就是每天要谈一个国家。那这个呢就大家觉得就是大了，因为呢除了极少数的国家要跟美国打到底，像中国那就是不跟你谈，要跟你打到底。但是很多国家都愿意和美国谈，希望美国呢不要用这个高关税的这个大棒。但是问题是你有足够的时间谈吗？他呢这个有很多国家愿意和美国立即谈，像日本啊、韩国啊、印度啊，还有欧盟的很多国家都为了和他推动协议，避免惩罚性的关税。但是我们知道传统性的贸易协议呢通常需要几个月或者几年才能谈判成功。 Donald Trump 呢设定了一项看来完不成的任务，就是按照纽约时报讲，这是一个 Mission Impossible， 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Donald Trump 呢试图利用关税作为筹码迅速的达成协议，这是他的整副牌的打法。那个他的贸易顾问就是 Navarro 就承认的，九十天内完成九十项协议，这个根本上是没有可能的，因为这些关税给很多企业带来了混乱和财务上的痛苦。当然呢，也没有办法把中国带到的谈判桌上，中国就跟你打到底。所以呢，现在呢，美国就忙着先跟这些国家去谈了，谈了关税政策。那么中国和美国呢，那就是基本上贸易就中断了，大家就不做生意了。所以呢，但是呢 ，Donald Trump 就职以来呢，这个股市呢出现很大的这个跌幅，那么经历了几场的这个波动，出现了几年以来最糟糕的几个交易日。他从一月二十号以来，标准普尔五百的指数就下跌了10%。那么当然和中国方面呢他没有谈，但是和其他的国家呢就麻烦的不得了。那么当然呢这个各个方面大家就说这个怎么办呢，这不够时间呢、啊、当然有很多人呢就说，哎呀，大家现在要想办法能够达成协议了啊。上个礼拜美国白宫的新闻秘书叫 Caroline Levitt 就是说， Donald Trump 政府现在收到了18份书面的提案，这个贸易代表团呢在这个礼拜上个礼拜就已经有34个国家会谈，那么下一个礼拜会有更多的公司。但是有这么短的时间要谈这么多国家的贸易政策，这个是差不多是一个不可能的使命。所以呢当整个市场等待90个国家的贸易谈判的时候，全球的贸易呢就陷入一个停滞。大家就看到了问题，我们在看新冠病毒的时候就看到同样的问题，就是供应链挑战日益加剧，美国商店呢可能几周里面就出现了商品短缺的困难，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上涨，而来美国旅游的人呢大幅度的减少，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韩国的财政和贸易部长呢上个礼拜四和美国的这个部长呢 Benson 的谈判，还有美国的贸易代表这个 Greer 就和韩国的贸易部长谈判。那么跟着呢，上个周末是来自泰国、日本、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官员呢，也和美国进行了会谈，估计呢签协议就是纸上的事情了。那这个问题并不大，但是呢，这个美国方面呢也着急的，虽然话讲的那么强硬，但是呢，到底怎么解决贸易问题，他也知道的。这个上个礼拜副总统 J.D. Vance 呢访问印度，也谈到了贸易大纲的问题。那 J.D. Vance 带了印度的太太回印度，应该呢就是能够希望两国之间能够达成协议，印度减少对美国的这个壁垒啊，加入国防能源战略技术方面的讨论。那么和日本呢也有讨论，当然日本和美国之间在钢铁、汽车零部件这些贸易的争端呢，是几十年前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的。有一些协议呢，可能需要起码五年才能达成结果。比方说，日本、韩国和台湾可能投资一条从阿拉斯加出口液化天然气的管道啊，这么移到亚洲去。那么这个谈判呢，大概要五年时间才能达成这个正果。但现在呢，必须在几个礼拜里面就达成，这个有点难呐。我们知道这个日本呢是希望维持与 Donald Trump 的同盟关系，维持和平，但是呢又不想放弃日本的利益。日本政府愿意增加在美国的投资，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但不会在匆忙和压力之下的达成不平衡的这种交易，那这都是知道。韩国官员呢也愿意谈贸易啊，关于不平衡的问题，希望购买更多的美国的天然气和想办法呢重整美国的造船业。但是呢，韩国现在问题是总统已经被弹劾了哈、啊，这个尹锡悦啊已经不是总统了。韩国的大选呢要拖到6月3号才会举行，目前呢都根本不知道韩国政府是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谈判成协议，所以这些都变成悬在天上的事情。那么英国的财政大臣这个里夫斯在上个礼拜在华盛顿发表讲话说，英国不急于和美国达成协议的计划。但美国对英国呢，反正是标准性的高关税5%啊，10%啊，这个叫基准关税是照收的，所以呢，这些的就是现在的问题了。其中所有的这些国家里面呢，表现的最为平静的反而是中国。那么到底中国到底手头有些什么牌可以和美国对打呢？我今天看《纽约时报》呢，倒是真是有一篇文章是非常有趣的。纽约时报呢这个写文章呢比较偏左，但这个时报啊它的确有一班非常棒的这个撰写人，所以呢它经常写的东西呢有相当多的成分呢是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今天纽约时报就推出这个中国手里握有哪五张牌，就中美贸易战，就讲了五点，我觉得呢倒蛮合理的。首先呢，是中国出口到美国的商品现在面临的145%-245%的高关税，那个美国进口到中国的商品呢，也面临125%的高关税，那个基本上呢，这两国就停止贸易了，就大家不做生意了。那么，并且呢，这个中国政府呢，一直都在讲我们要奉陪到底，也就是说根本不跟你谈。而美国方面呢，也在说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要跟他们打电话，所以大家就要拖到底。那么到底这个中国有多大的底气和美国要一直奉陪到底呢？纽约时报今天列了五条的原因。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五条原因呢，跟大家数一数。第一条是中国可承受的痛苦比美国大，那这一点我倒是承认的。中国因为是国家体制的这个问题，所以中国不存在在这个公开场合比反对党来批评的这个空间，没有人会提不同意见。中国民众也不可能有什么地方说对这个政策提出意见。那么所以中国呢，这个进口物品少了，中国出口少了，出口转内销，老百姓觉得怎么样呢？也没有问题，就说中国可以承受的压力它比较大，这点我觉得肯定是这样。因为美国呢，这个一个开放言论的国家，稍有价格不定， 那个媒体呢就群起而攻之，老百姓就一定会说话，然后反对党呢就在国会里面去吵，所以呢美国承受痛苦的压力的空间它小得多。我们说中国呢是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这就意味着美国啊对中国的打击呢是没有显得比其他的国家那么大，因为中国自己本体够大，意味着中国能够比其他较小的国家更好地接受关税的影响，并且中国拥有14亿多的人口，庞大的国内市场可以减轻出口商因为关税而承受的部分压力，这一点是定的。并且呢，中国呢已经在用一些摸索的方法，因为中国人现在呢是消费不足，所以中国呢通过一系列的刺激措施来让大家呢去买东西，那比方说家电的补贴啊，还有以旧换新啊，比方说你买车，你的旧车拿来我给你买了，你再买新车，用这种方式去鼓励这个刺激消费啊。如果要买一个电饭锅，要买一个电冰箱，要买一个空调机，国家给予补贴，这些呢是使得想办法让中国人刺激消费。那么能不能够刺激起来我们不知道，但中国起码在做，也就中国呢是有准备的在做这个问题啊。那么其实美国人呢也都知道这一点，中国方面呢他完全是决心了要和美国打到底啊，愿意忍受痛苦啊，避免啊这个让大家觉得他是屈服于美国的压力。中国领导层不会给观众看见我们屈服于美国的压力，肯定是我们把美国打倒，这个也符合民族主义的情绪了。那么所以说中国的痛苦承受力呢比较高啊，这个没有任何的人会公开的批判政府的对于美国的经济战的这个压力的这个方式。当然中国现在有自己的一些问题，包括房地产的危机，失业的问题，那么关税的问题呢可能会造成一些对于产业的影响，但总体来说呢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证明报复性关税的合理性，所以呢跟大家说现在是风雨同舟啊，天不会塌下来啊，这个呢是有用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中国手头的另外一张牌呢，就是中国一直在投资未来的新科技。中国已经转向像电动汽车、人工智能等等这些新兴产业，中国已经是这些新兴产业的世界工厂，它投入了几十亿美元打造更加先进的工厂。中国呢，一直和美国在争夺科技主导的地位。比方说聊天机器人，那这个基本上 ChatGPT 在中国大陆就没市场， DeepSeek 就变成最大的深度求说。还有电动车，本来 Tesla 在上海做一个这么大的工厂，结果 BYD 这个深圳的比亚迪啊，就现在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车的制造厂。还再看看手机，这个苹果手机占了那么重要的地位，它的市场份额现在被华为和 vivo 这两个中国的本地竞争对手呢就抢走了，就没有了。那么也就是说三个美国卖的特别好的东西在中国大陆是没市场的，那基本上都变成中国市场，这就是中国的这个投入技术资金的这个结果了。并且呢北京政府还宣布未来的10年之内要投入10000亿美元支持人工智能的创新。那么美国企业呢现在当然是想办法将供应链移出中国，但是现在的困难就是难得找到同样规模的基础设施和熟练的劳动力。中国制造商在供应链的每一个环节都有十几年几十年的优势，这个呢在外国要再重新做成在越南在印度得很长的时间来复制。这种呢叫做无以伦比的供应链的专业知识呢使得中国有一张牌可以打出手的。第三张中国手里的牌呢就是对 Donald Trump 了解，因为 Donald Trump 呢2018年啊就已经对中国进行了一次报复性的关税，记得那一年吧，这个 Donald Trump 对中国太阳能电池板征收关税以来，当时北京就意识到这危险，那当时就已经加快了摆脱美国主导的这个世界秩序的这个计划，2018年开始。 当时中国投放了几十亿美元用于这个基础设施和贸易的计划，叫一带一路的倡议，并且呢还突出的发展全球南方的关系，那么想办法摆脱对美国的依赖，扩大与东南亚、拉丁美洲和非洲的贸易往来。这个政策呢现在是沿着用美国，你打过来我就更朝这个方向走。并且呢美国农民呢曾经供应中国 40% 的大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降到 20%， 恐怕还要低。中国一个是自己大多种大豆，并且呢大量从巴西购买了创纪录的大豆，现在中国最大的大豆输入国呢是巴西。所以呢这一个政策呢是一石二鸟，第一个它夺走了美国农业带领市场的这个地位，第二个提高了中国农业食品安全的这个声誉。所以呢美国已经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这个现在呢属于东南亚。中国在2023年已经是世界60个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这几乎是美国的两倍。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在2024年的年底创下了10,000亿美元的贸易的利差。那么这个呢就是纽约时报今天写的这个中国制造的，并且中国第五点他说到，就是中国制造 Donald Trump 的软肋。软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美国的经济安全。万一啊他的这个关税政策引起股市大跌，美国债券这个价格大跌，那他就得放手了。就是这是 Donald Trump 的软肋，而中国非常清楚。而中国手上有底盘呢，中国手上有大量的美国债券和美元的这个储蓄金，这个拿出来一抛，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得放软。这是今天纽约时报讲的五条原因啊，对不对呢？大家自己去判断一下。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